记取线第二十七章，重新成为人。对保罗来说，耶稣的示范还不足够。为了让耶稣在我们里面成形，我们需要看见小耶稣们活出他的故事。我们需要看见立体的耶稣，一个鲜活的故事能让我们有更丰富的看见。我们能抓住再次做个完全的人意味着什么。所以我们在本章中将要查考死和复活在团队里看起来是怎样的。在腓立比书二章中，保罗谈到了提摩太和以巴弗提的故事，称他们活出了爱的降杯。但是他首先说到了自己尚未完成的记取线，就是他可能的殉道。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浇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他想要腓立比人明白，他并不能控制自己的记取线，我们都不能。就好像旧约里的奠祭，保罗也想被浇奠在腓立比人的信心之祭上。保罗使用献祭用语，将他可能的死与腓立比人的信心之祭联系在一起。保罗的记取线会巩固他们的记取线。在最后的晚餐上，耶稣同样以到处奠祭的比喻来形容他的死。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在接下来250年里，成千上万的殉道士将自己的生命当作奠祭，交在教会信心的祭物上。殉道士都是早期教会的名人。接下来保罗将注意力转向两个活出死与复活之爱的小名人，因为他在这里提到他们，而不是在书信的末尾，显然是想让腓立比人注意到他们。保罗与这两位同工的故事处处感人至深，但我们还是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了避免让你不明所以，我想象了一个场景，不过它是贴合历史的。保罗在犹太不可能得到公义的判决，因此他利用自己罗马公民身份上诉凯撒。公元60年3月，虽历经海难，保罗、路加、亚里达古最终到达了罗马。保罗得知他需要花大价钱请一位律师代表他在凯撒面前申诉，因为犹太公会派出的代表团已经从耶路撒冷来到罗马污蔑他。如果不请律师，他就会被当成寻衅滋事者而遭到处决。保罗的得力助手提摩太于5月期间抵达罗马来帮助保罗，这让亚历达古有机会回到希腊传达他们获救的好消息，以及保罗迫切的需要一笔钱。腓立比人立即筹集了一大笔钱，托以巴弗提和亚历达古送到罗马去。在他们为期3周的旅途中，以巴弗提染上了罗马热，就是疟疾，病得很重，而且这个病在夏天会更加严重。他拒绝了亚历达古的休息建议，继续前往罗马，只是让一位向东的旅客捎个信到腓立比。以巴弗提知道没有这笔捐献，保罗必死无疑。以巴弗提到达罗马的时候已经奄奄一息了，在保罗和他团队的照料下，以巴弗提恢复了健康。以巴弗提的牺牲深深感动了保罗，这笔捐献让保罗的案子有机会被呈到法庭上，并且平息了保罗内心的挣扎，就是他是否应该花力气为自己辩护。与此同时，以巴弗提濒死的消息传回了腓立比，腓立比人担心他可能已经死在了去罗马的路上。有一件事让教会雪上加霜，两位重要的妇女尤阿颠和寻都基正吵得不可开交，导致整个教会都瘫痪了。 腓立比人就他们的困境写信给保罗，托吕底亚的一只商船将信带给他。信送达后，保罗和他的团队为腓立比人的问题心急如焚，提摩太尤其想去帮助腓立比人。保罗口述了一封信给腓立比教会，由以巴弗提乘坐吕底亚的商船带回去。保罗也想派提摩太去，但坐牢的人不能没有朋友的照顾，提摩太对保罗能否活下去至关重要。保罗告诉腓立比人，一旦他知道自己的案子结局如何，就能让提摩太走了，保罗自己也会随后赶到。以下是保罗自己的表述：我靠主耶稣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叫我知道你们的事，心里就得着安慰，因为我没有与别人与我同心，实在挂念你们的事。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正，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所以我一看出我的事要怎样了结，就盼望立刻打发他去，但我靠着主，自信我也必快过去。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他是我的弟兄，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给我需要的。他很想念你们众人，并且极其难过，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他实在是病了，几乎要死，然而神怜悯他，不但怜悯他，也怜恤我，免得我忧上加忧，所以我越发急速打发他去，叫你们再见他就可以喜乐，我也可以少些忧愁。故此你们要在主里欢欢乐乐地接待他，而且要尊重这样的人，因他为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致死，不顾性命要补足你们供给我的不及之处。保罗举荐提摩太和以巴弗提是身上有基督形象的人，他们示范了耶稣的死和复活。提摩太实在挂念你们的事，他并不求自己的益处，正如耶稣取了奴仆的样式，提摩太为了福音与保罗一起像奴隶那样工作，同样以巴弗提为了基督的工作几乎死去，为保罗冒了生命风险。他们二人都体现出了舍己的爱。保罗称赞这些身上有基督形象的人，他们身上彰显出了基督以他人为中心的特质。通过这个故事，保罗向我们显示了与基督同死同复活如何塑造他。以巴弗提和提摩太的情绪效法基督是看上去像耶稣的艺术，它并不会让我们变得单调乏味，相反你会成为重新活过来的人。看看在这个故事里都包含哪些情绪吧。首先，保罗以喜乐开始，当他想到被交奠在其上，他说我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他将自己可能会死的悲伤与复活的喜乐对照，然后邀请腓立比人给他一同喜乐，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死和复活，悲伤和喜乐密不可分。第二，保罗想差派提摩太去腓立比教会，叫我知道你们的事。保罗相信提摩太，他被证明是身上有基督形象的人，定会帮助腓立比教会和解，从而让保罗喜乐。保罗继续说，以巴弗提回到腓立比能让保罗少显忧愁。保罗的情绪因消息的好坏而上下起伏，基督的道路并不会把身上有基督形象的人高举到生活之上，而是把他们带入现实生活的洪流，让他们充分地去感受外部的世界和内心的反应。他们不需要刻意管理自己的情绪，他们的情绪会反映出他们完全而诚实地参与了耶稣的生活。喜乐并非律法， 就像悲伤一样，它反映的是保罗对现实的理解。第三，保罗肯定别人的情绪，以巴弗提很想念你们众人，并且极其难过，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当以巴弗提听见别人为他难过，他就感到难过。此处难过一词与描述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里感受的词相同，用来表达极大震撼之后的焦虑。保罗和以巴弗提感到难过，因为他们勇敢地去爱。正如塞斯路易斯所说，如果你不想感受悲伤，那就什么都不要爱，甚至别去爱一条狗。第四，当神医治以巴弗提，保罗意识到神救他脱离忧上加忧。以巴弗提若是死了，加上保罗自己作奸，再加上腓立比教会的争斗，还真是忧上加忧。保罗非常清楚他的美好盼望可以避免过度的忧伤。第五，保罗致力于让别人经历喜乐。谈到以巴弗提，他说，我越发急速打发他去，叫你们再见他就可以喜乐。他打发以巴弗提踏上危险重重的20天旅程，好让教会喜乐。保罗促进复活，他致力于给别人带去盼望。很多人担心自己如果变得更像耶稣，就会成为呆板生硬的人，其实并不会那样。这三个人都变得更鲜活，更与生活接轨了。什么是这一切热情的燃料？我们正在观看的是一个运转过程中一世纪真实的耶稣共同体，这是一个虚拟共同体。腓立比教会与这三个人之间相隔21天的路程，但彼此道成肉身，他们降杯进入彼此的生命，他们的爱通过以下7步交织在一起。一，腓立比人派以巴弗提带着捐献到罗马，以此向保罗道成肉身。二，以巴弗提通过冒生命危险向保罗道成肉身。三，腓立比人听说以巴弗提生病，他们在忧虑中向他道成肉身。四，然后以巴弗提向腓立比人的忧虑道成肉身。五，提摩太通过向腓立比人道成肉身，对他们的处境做出回应。六，然后保罗向以巴弗提和腓立比教会的忧虑道成肉身。七，保罗计划稍后差派以巴弗提和提摩太去鼓励腓立比教会，也增加他们自己的喜乐。保罗、以巴弗提、提摩太给我们提供了活生生的真实的榜样，当他们活出耶稣的样式，整个共同体就奏响了爱的交响乐。他们实实在在的都在基督里，也在彼此中。记曲线位于这个虚拟共同体的中心，我们已经看见合一与联合的关键就是效法耶稣舍己的生命。现在我们用爱的小瀑布设想这一真理，保罗在狱中为福音受苦，腓立比人以金钱奉献和差遣以巴弗提加入他的受苦，以巴弗提几乎为保罗而死，腓立比人因为他们爱以巴弗提而感到忧虑，他以忧虑回应他们的受苦。请注意这段经文中的情感是多么的丰富，悲伤、难过、忧愁、压力、渴望、喜乐。加文称我们的肉体为永不停息的偶像工厂，他也把情绪状态当作偶像。过去偏基要主义的基督教倾向于否定情绪，尤其是悲伤和哀恸，将喜乐奉为绝对，强求他人一定要喜乐，将靠主常常喜乐变成了律法。保罗可不是这样，他会感到焦虑，爱是会感受的。另一方面，新潮的 偏向心理治疗的基督教受到感觉主义的影响，高举情绪，尤其是哀痛。因为情绪状态是神圣的，所以心理治疗的基督教不喜欢保罗靠主常常喜乐的命令。基要主义者和心理学家都会让你去位格化，制造狭隘的规条，限制爱的繁荣生长。随着世界越发疯狂，我们越来越需要看见活出来的爱。我们的两大主角，经理人和治疗师，都不能理解保罗为人的方式。根据哲学家阿拉斯戴尔麦金泰尔的说法，每种文化不仅将他的道德扎根在叙事里，也扎根在角色中。经理人和治疗师关注的目标不是效法基督和荣耀基督，而是良好又安全的过程。他们关注的是减少压力和错误，于是现代人都迷恋安全感和没有错误的生活。治疗师会质疑腓立比教会自发给予保罗的捐献，想一想，保罗进监狱是多么的频繁，你不是在纵容他吗？经理人会质疑以巴弗提病重前行的决定，也会对耗费大量物资送以巴弗提回家不满，毕竟送他回家只是为了鼓励腓立比人，20天的旅程只为鼓励些人，这是什么算法？治疗师或许会担心人们因为忧虑那些他们无法控制的事而产生不必要的焦虑。保罗为以巴弗提忧虑，腓立比人为以巴弗提忧虑，以巴弗提为腓立比人忧虑。治疗师会觉得这个共同体显然在界限上存在重大问题，等等等等。我非常讨厌这些现代人物角色的废话，这些家伙真是扼杀共同体的凶手。从前向教会展现基督形象的角色是宣教士。我记得当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我坐在加利福尼亚家里起居室的桌子边听布鲁斯·亨特讲话。他曾在朝鲜宣教，他告诉我们二战时日本人入侵朝鲜后，他为什么没有逃往安全之地，而是在狱中忍耐。他说，我无法告诉他们要忍耐苦难，然后我反而起身离开。如今纵观教会，宣教大会正在死去，推崇效法基督在大多数福音派教会中要么已经死亡，要么正在死去。取而代之，美国教会尊荣的是以下两个角色：名人牧师。名誉并不是罪，而是一种责任。很多有名的牧者反映出了真实的基督样式，但我发现他们只是个案而已。名人文化占领了教会。在一次牧者会议上，有位名牧以逐日清晨解决媒体故障为例，说明了自己的领导风格。在两场敬拜之间，他发现有人犯了错误，所以当场开除了那个人。那么这个叙事是什么呢？一位名牧终结了一位技术人员的职业，因为技术人员将这名牧从失败夸口图上稍微往下拖了一把。这位名牧不但没有效法基督的死，反而结束了这位技术人员的职业。敬拜领袖，我喜爱现代敬拜，但是敬拜领袖却时不时将焦点放在表演上。在某个教会里，未来可期的敬拜领袖们排着队上台领会，却没有什么人到残疾肢体的逐日学里带领敬拜。逐日学老师只能磕磕绊绊地播放 YouTube 上的敬拜视频。残疾人逐日学虽不能带给人荣耀，听众渺小，不被注意，唱歌也跑调，但却能让人触碰天堂。 给人上一课一堂道德课程并不够，即使他高举基督死和复活的叙事，死和复活需要亲身示范。这就是为何保罗告诉腓立比人要敬重这样的人，要高举他们，谈论他们，观察他们。身上有基督形象的人是耶稣生命的管道。这就是我和吉尔为什么喜欢每年都参加乔尼的营会，就是为了去看耶稣的生命在人们身上的叙事。那里有拉尔夫和伊丽贝拉夫妇，他们一同照顾美丽的女儿辛迪，一个脑瘫的孩子。他们年事已高，需要考虑死后谁来长期照顾辛迪的问题，但是他们无法忍受离开儿女的想法。当我向吉尔提及此事时，他说：你能离开金吗？我说：当然不能。所以拉尔夫和伊丽贝拉、伊莎贝拉正在驶往舍己之爱的未知前程。那儿还有爱发脾气的卡伦和他孝顺的儿子杰拉德，为了帮助妈妈照顾因严重脑瘫而必须坐轮椅的兄弟路加，杰拉德放弃自己的职业回到家里。当生活变得窘迫，卡伦的丈夫离开了。去年夏天我看到卡伦和杰拉德给路加喂饭时遇到的困难，他的食道管堵住了。每次我笑着路过他桌旁，他都会生气地看着我说：这里有麻烦了。我和吉尔非常敬重罗杰和简，他们领养了三个严重残疾的成年人，幻想成为警察的达斯丁，他曾想要说服我给他再买一个美国警长的徽章，很难与人相处的菲丽莎，但是罗杰爱他爱得要命。因自闭症而戴着大耳机的提米，尽管罗杰的空调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但是他和简没有只抓住财富，而是将自己降卑在爱中。尊荣身上有基督形象的人存在一个困难，就是他们常常已经累坏了，或者为了爱的善功而异常忙碌。他们都不是爱炫耀的人，但是都愿意为了别人而付出，就好像耶稣。他们的荣耀是隐藏的，拉尔夫和伊莎贝拉、卡伦和吉拉德、罗杰和简都是神给教会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尊荣像他们那样的人。